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神的言语，神的声音。佛教呢，刚刚创始的时候呢，并不是像今天那样到处都是偶像的。当时释迦牟尼他坐在菩提树下默想了49天，然后他说他得到了，他悟出很多的道理出来，当中的许多的道理还是十分有价值的。就是在特殊启示还没有赐下来之前，释迦牟尼以他个人的努力得到很多不变的启示，十分好的东西啊，所以他很不容易，是个伟大的人。那么在中国我们也有一位啊，就是我们的孔老夫子，同样他在没有特殊启示赐下来的时候，他得到的普遍启示啊，他就是带领了一班学生啊，这些学生后来把他讲的话整理成一本书叫做《论语》，后来他的学生又发展了一个孔孟之道出来，对中国的影响非常的大。那孔子对这个跟释迦牟尼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释迦牟尼他是从普遍启示那里得到很多的有用的，可以说是部分的真理吧。孔子同样从普遍启示那里也得到很多。释迦牟尼他的基本假设就是宇宙是可以跟人讲话的啊，所以他坐在菩提树下默想了49天啊，他认为宇宙跟他讲的话了。那孔子的看法如何呢？孔子讲到天啊，讲到人，讲到神鬼的时候，我们知道啊，有一句话叫做己所不欲啊，子所不欲，就是说孔子就不讲怪力乱神啊，他也说敬鬼神而远之。但是当他的学生问他的时候，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说天何言哉，这个天说不说话了啊，这是两个问题啊，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两个问题。实际上呢，他这个句子有几个的解法。一个解法就是，其实天是不讲话的啊，因为天何言哉？你看，四时就是四季了，在那里运行，百物生长，如此而已，天还有什么好讲呢？这就是所谓的自然神了这神已经不管了创造了以后他就不说话了，也什么都不管就让这个规律去运行就好了这是一种解法。还有一种解法呢，天是说话的天讲的什么话呢？你看天讲的话就是四季运行，百物生长这就是天讲的话所以两种解法都可以。那我们的基督信仰，当然了，我们的基督信仰，我们是相信天是会说话的。我们就知道不光是天，那个天就是神，天是会说话的。那今天我们就从诗篇19篇这里来思考。神的言语，神的声音，我们如何来听他讲些什么这是今天我们要思考的回答这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神的言语神的声音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神的言语声音他到底说些什么。第三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反应我们应该如何做，或者具体来说如何去听因为学会了听才知道如何反应，是吧？所以我们就来看今天的刚才念过的经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个有点神秘主义 就是说诸天都是说话的，穹苍也有表示啊。然后他下一句就是这日到那日发出语言啊，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的时候，这个发出和传出它的主体是谁呢？是谁发出了？是谁传出了？我们要是看英文的话，它就是 they， 就是一个复数哈，很容易就联想到是上面那个诸天和穹苍加起来哈，诸天本来就已经复数了，再加上穹苍的话，就是他们发出的荣耀啊，他们那个发出的言语和传出的知识。但是呢，我看的原文，它是这个发出和传出是第三人称单数，所以呢，啊，更准确的说，中文翻译好像准确一点，没有说谁，就是只是诸天啊，就是只是这日到那日传出知识，这夜到那日夜传出知识，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没有说谁哈，就隐含着实际上。这个发出的言语和传出的知识是从神那里来的啊，就算不管怎么说吧，就算是从诸天那里还有穹苍那里发出来，也到了最后其实也是神发出来的哈，这个理解是肯定没有问题。好，往下一看的时候他就说了哈，无言无语哦，刚才不是说有声音有言语吗？现在又无言无语，而且也没有声音可听啊，这就是说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是那个言语和那个声音呢，不一定是我们 physically 听见的那些那个言语和声音哈，但是你看哈，它的量带通遍天下，它的言语传到地址，它虽然你听不见，但是它到处都是无界浮远啊，他讲这个，那到底讲些什么呢？啊，我们再往下看，他就讲到太阳了哈。哦，原来太阳哈，他把他说成是一个小伙子哈，这个太阳先生了哈，他现在刚出洞房了，又像勇士那样奔跑前路哈，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很有活力。然后呢，从这边出来跑到那边，跑到那边那边哈、啊，它的就是一样东西，就是发出的热气，到处都有哈、啊，没有一样东西得不到它的热气的。你看呐、啊，它的过程哈、啊，先说有声音，后来又说这个声音听不见，后来又说这个听不见的到处都有，无界浮远。原来他讲的是像太阳这样到处都有的，像热气这样的东西，那到底这是什么呀？啊，于是我们就有兴趣看下去哈。那我们接着来，我们就把这个念一念啊，希望大家把你们的圣经拿出来，没有的话呢，我在每个座位前面都有一些圣经啊。希望以后我也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念念圣经哈，不是光是我来读，好不好？你们有手机的打开诗篇第十九章，我们念第七到第九节哈。要是没有的话，座位底下有圣经，要是有新朋友或者有谁翻不到的，我们去帮帮他啊。诗篇第十九篇第七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哈。起，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信实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他说了半天，哎呀，又说量带啦，又天传遍天下啦，又这个热气啦哈，说了这些，忽然间他讲到的就是 耶和华的这些典章啦、律例啦、法律啦、这律法啦这些东西，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跨度有点大哈？它实际上它就是从特殊的启示一下子就跳跃到，从普遍的启示一下子就跳跃到特殊的启示那里。啊，这个啦，我们来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普遍启示？普遍启示啦，就是说，你不需要有人来专门跟你讲，也不需要有本书来专门教你啊，你凭着你自己的一颗心，然后呢，凭着你去观察大自然，凭着你去观察生活，生活的经历的思考，你能够自己得出一些对人生宇宙的理解啊，这叫做普遍启示。那特殊启示呢，就是反过来了哈，就是要专门有人，专门有书啊，专门给你讲清楚这个特殊启示。那普遍启示呢，它有个长处，它的长处是什么呢？容易理解，直观啊，就是说啊，我们都有一颗心，都有心思意念，然后我们通过观察自然啊，观察宇宙，观察这个自然界啊，观察我们的人生，都能够得出一些结论出来哈，这个就是普遍的启示。但是普遍启示有一个短处，就是它不完整，它不能够讲清楚这个宇宙的本质，人生的本质，它没有讲清楚哈，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我们这个故事，大家都听说过了哈，瞎子摸象，就好像瞎子摸象一样啊，就是说据说有四个瞎子啊，他们知道有头大象来的时候他们看不见，那怎么办呢？他们就没有视觉，他们就靠触觉哈，就去摸了，结果摸到鼻子的就说它像一根竹竿，摸到他的身体的就说它像一堵墙，摸到大腿的就说像一个柱子，摸到尾巴的就说像绳子啊，他们其实都对，但是啊都不完整啊。要完整是如何呢？你要有眼睛的人看清楚这个像是如何才知道啊。这就是这个普遍启示，实际上就是像这个瞎子这样子啊，我虽然摸到东西很直观哈，但是不完整。怎么才能够完整呢？要特殊启示把它补全了。但是呢，普遍启示也有一个长处，就是呢，由于很直观哈，所以得出的那些部分的真理和结论呢，很少人去在这部分争拗的哈。就是说大家得出的都差不多，都比如说都要做好人啊，不要做坏人啊哈，都要给予啦，不要获取啦哈，给更人生更有意义，更快活啦哈，更快乐啦哈啊，比如说不要贪心啦哈，等等这些普遍启示，大家都得到这个。释迦牟尼他悟出了这个，孔子他也悟出了类似的东西啊。很少人在普遍启示的结论上面有很多的争吵，但是呢，它不完全，所以就要有特殊的启示。那刚才大卫的那首诗啊，就是了啊，他先讲了诸天，又讲了穹苍啊，让我们看见这个宇宙的伟大广阔的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就想起一些关于人生的事情来啊。然后呢，他讲了这些以后，当人觉得不满足、不完全的时候，他就把特殊的启示讲下来啊。他是这样这么一个结构。那实际上呢，那个普遍启示了，刚才说了，很容易看见，很直观啊，很直观，很容易得出结论哈， 我们其实看一个圣经的故事，耶稣的做法。这个故事大家都听说了，就是摊子的故事。就说耶稣在一个很挤的房子里面讲道啊，然后呢有四个人就抬着一个摊子来，就进不去吗？很挤吗？就把那个房顶给挖通了，就把它坠下来哈。那耶稣的讲道肯定就被他打断了哈。当时的情形肯定就是乱哄哄的啦，因为本来就很挤，还坠一个人下来。那耶稣就利用这个，就临时就插了一段进来哈，就利用这件事情把一个道理给讲清楚。他讲了一句话啊，他说他讲的要赦罪哈，然后呢他讲到赦罪的时候呢，有人就有疑惑，然后他就问了这个，你说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那这我在不同的教会听过人讨论这个哈，我发现的讨论都是有共同点啊。我就在这个教会，我也听说过弟兄姐妹说啊，实际上虽然理论上是赦罪难啊，因为要有权柄，实际上了啊，赦罪好像容易一些。为什么？因为我说了赦罪，有没有赦？也没看见嘛，是吧？导致要行走，这个你说出来都不走就尴尬了哈。所以就好像我赦罪容易一些。我在别的教会也听过这种讲法，实际上当时的人可能也真的是这样想，耶稣也知道他们那么想。OK， 耶稣就说，你不是说赦罪容易，要他行走难吗？好，我就是叫他行走哈，所以你看，但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我就吩咐他起来行走。他做什么？他就是通过你看得见的那部分，让你明白其实更难理解、更难明白的那看不见的那部分，实际上就是做这个哈。你看大卫刚才那首诗做这件事情，耶稣也做这件事情，道理十分的明显啊！你看得见、明白的那部分普遍的真理，你接受了，没问题吧？是吧？不争吵了，是吧？好，那这一部分更重要、更完整的真理，你接不接受？这就是看我们的悟性了，或者我们如何去看待了。很多人他就只看得见啊，他说看得见才算的哈，看不见的不算。但是呢，有些人他看了这个，他就明白，他就相信哈。所以我们今天来，刚才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神的言，什么是神的声音？神的言语和神的声音不一定是 physically 的那些听得见的哈，凡是能够启示宇宙的真理啊，凡是能够启示人生宇宙关于本体的那些真理的，就是神的言语、神的声音啊，不一定是听的那些哈。诸天，我们看见诸天不是说无言无语、无声音可听吗？有声音，它的亮带传遍天下啊，到处都有啊，像太阳的热气那样。实际上，所以这就是回答了神的言语和神的声音，就是凡是对我们能够启示真理的那些，它就是神的言语和神的声音。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了哈，来了哈。那神的言语和神的声音，他要讲明一些什么问题呢？讲这个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对神的理解哈。我们怎么知道有神呢？看圣经是吧？圣经怎么说我们这个神呢？ 圣经说他像什么？我们看不见什么，我们只能看见神的创造。看见创造物的时候，神也愿意把他自己比作那些创造物，让我们明白他多一点哈。神最喜欢的一个就是活。你要是看圣经的话了，神很喜欢以火的形象出现的哈，他像火，但是他不是火，是吧？还有神是光啊，这些都是一比喻。那这个的话，当然可以让我们明白他了哈，但是也有不完整，因为呢，很多人看他像了以后了，就把那个就变成神了哈，所以。虽然神很愿意用火来显明他自己，那不是后来有一个叫拜火教吗？就觉得火就是神了，那这又不对了。所以神用像什么来理解神，可以帮助我们，但是它不完整。那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通过神有什么，我们来理解神。就刚才的那句，耶稣的那句话，是吧？但是为了让你们知道神子有赦罪的权柄、就是通过这件事我们明白神是有赦罪的权柄，那我们知道他有什么以后，我们对他的理解又多了一些，所以是通过他有我们去知道这个神。还有一个就是通过他能做些什么来理解他，我们知道看圣经常常就说万军之耶和华就是看英文就是 Almighty God 就是他能做些什么，也能够让我们知道这位神。但是这三种都不完整就是神到底让希望我们如何去知道他，实际上我们真正神希望我们了解的不是他像什么，不是他有什么，不是他能什么，而是他是什么就是他自己。他希望我们了解他本身，但是这个太大了我们也不可能完全的了解他本身。但是呢，可以不断的通过这些去了解神多一点当我们知道这个以后的话了，那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了圣经里面有两个故事就是讲到这方面的，就是想知道神多一点的。第一个故事就是雅各跟神摔跤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了就是雅各他见了神人他就跟他摔跤，然后呢摔了一个晚上，最后人家把他的腿给弄瘸了然后他知道这是神，或者起码是神派来的，他就问了一句话，因为人家给他改了名字了嘛你不要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那他也问了，那他你叫什么名字？那个人怎么说？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字呢？我的名字是奇妙的。”神没有告诉他到底是什么名字他其实问神叫什么名字，其实就是想了解神多一点，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神。神说你不要问你，我的名字是奇妙，是超出你的理解。或者神说你，我的名字不是用言语或者声音可以跟你讲清楚的，你现在已经改名叫以色列了，你以后在你的信仰实践里面，你会知道我的名字叫什么，因为你就会知道我是奇妙的。当我们经历他的时候，就发现神是奇妙的。那同样雅各的后代摩西，他在那个旷野看见那个荆棘着火了他就知道是神然后他就去过去 神就叫他过去了哈，然后就派他去把以色列人救出来啊。然后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那些人来问派你来的神叫什么名字啊？啊，摩西比较聪明哈，他不直接问，他说那些人会这样问的，你叫什么名字啊？然后神说 I am who I am。 这个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哈， I am who I am， 我们的NIV 版本和合本翻译成我是自有拥有啊，有人说这个翻译的非常好，实际上呢不见得很好。为什么？刚才说了，神像什么，神有什么啊，神能什么啊，他是我是自有拥有，从有的角度其实不完全啊，所以吕正中方翻译的就比较好一些啊，我是永恒主耶和华。最好的就是新译本，它就是按原文来翻的。我是就是我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名字已经只能是这样子了，只能是一个是字。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给一个个体命名的时候啊，实际上我们是用它外部的特征去描述它。也就是说，那就等于它是个有限，但是神它是无限的，已经没有外部了，你已经不能够再用其他东西来描述它了，所以他就说 I am who I am 啊，这个就是说明神的名我们是不能够完全的理解。那我之前在讲到的时候也讲过了哈，为什么这个名这么重要啊？那是因为神的名就等于神的属性。当我们完完全全知道神的名以后，我们就完完全全知道神的属性。当然啊，这是不可能做到，我们可以尽量多的知道神。所以你看啊，神叫雅各，我的名字是奇妙的，他不告诉他，他要他自己去通过信仰实践，在实践当中听到那些不是听得见的声音，学习到他的名字是谁，是啥哈，知道这个神是一样怎么样的神。神回答摩西一样， I am who I am， 就是这些了哈。你要知道多一点，你要带领以色列人走旷野，你要经历很多不寻常的事情，然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用你的灵耳啊，不是这个耳朵，用你的灵耳，你能够听见神的名字，就多点了解我们的神啊。所以第二个问题，神的言语，神的声音说什么呀？他说的是我们了解神自己，了解他更多。你看哈，什么是神的言语，神的声音，就是凡是有启示，启示我们真理的那些，就是言语和声音啊，不一定听得见。我们有一些咽炎，不一定听得见哈。那另外一个就是神的言语和神的声音说什么，说的就是我们更明白这个神。那好了，那明白了这些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该如何做，或者该如何听。实际上神的声音没有那么稀罕，没有那么难听，神的声音确实不容易听得见，但是神的声音是到处都有，神也很愿意跟我们说话，时时刻刻都在跟我们说话。问题我们有没有听得见，或者我们有没有听明白，或者我们有没有愿意去回应哈，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再复习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之前我在讲台上讲过好几次。圣经的启示，哪一个启示最完整？圣经有很多启示哦，哪一个启示最完整？有没有人能说？哦，依然姐妹，救赎的启示哈，圣经有很多很多的启示，创造的启示，关于天使的启示，关于人的启示哈，很多启示，这些启示都不完整，但是有一个启示非常的完整，不但是完整，而且太完整了，整本圣经就是讲这个哈。为什么需要救赎？如何救赎？救赎的过程是如何？将来是如何？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就是讲救赎人类。那么假如我再问，那圣经的中心思想啊，或者圣经的主旨是什么？那大家说救赎，那也可以哈，但是太简单了一些。假如要用一句话来说圣经的中心思想是什么，那如何回答呢？啊，我就把答案跟大家分享哈。圣经的中心思想就是讲通过耶稣的救赎让人类恢复跟神的连接啊，这就是圣经的中心思想。再说一次哈，圣经的中心思想就是通过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对人类的救赎恢复人跟神之间的沟通，这就是圣经讲的。那么当我们知道这个以后的话了，那有一节经文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大家就明白了。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啊，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说的正是这个。啊，刚才说了嘛，在耶稣里面恢复跟神的连接。连接有什么在比你在他里面，他在你里面，比这个更好啊？没有更通畅的连接了啊，就是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然后呢，这人就多结果子。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多结果子。当我们不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做什么。这句话已经总结了圣经的中心思想。那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的哈，如何来听，如何来反应，就对这个神的声音，我们听到以后，我们如何做哈？我们一起来念，往下念，把剩下的念完。第十九章十到十四节，啊，我们有圣经，我们翻开来，我们一起念哈。第十九章十到十四节，其都比金子更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谁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要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好，刚才念的经文哈，就是我们讲到神的声音来到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反应，或者如何来听，这对我们有很大的提醒。我就把它总结成三点。十到十一节讲的就是要珍惜，我们要珍惜它哈， 比金子更可羡慕哈，比极多的金金更可羡慕，比蜜甘甜啊，就是蜂房下滴的蜜更甘甜啊，就是这个是十分美好的东西啊。况且了啊，我们可以因此受到警戒，当我们遵从的时候，就有大的赏赐哈。他说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讲神的言语，神的声音，我们其实我们的生命里面，刚才说了，有很多很多这些神对我们讲话、对我们说话的机会，我们没有留意去听，我们以为哦，我们见到的就是这些了哈。但是我们没有想过，我们所经历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神在跟我们说话。这个是要练习的。你看，这个很多人也看过诸天嘛，也看过天空嘛，但是我们现在看多了，好像看的都没什么感觉哈。那当然，现在可能污染，看的没有以前那么清楚。但是起码我们看见，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晚上还仰望星空，还去思考这个呢？啊，有没有这样做呢？啊，或者我们有没有觉得这是可以听的呢？啊，不要忘记，当时摩西跟以色列人讲的时候，他是怎么讲啊？摩西在《生命记》六章第四节，这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希玛哈，就听哈，以色列啊，你要听。那当时是怎么听啊？他要人怎么听啊？啊，当然了，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哈。但是他后面就说，你无论教训你的儿女，无论在走路上、躺下、起来，这些都是可以谈论的哈。而且要把这个经文记在手上做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哈。你在你的房屋、你门框上，还有你的城门里，你都要有这些东西哈。以色列人现在真的有些人就把这个经文有一个盒子就放在这里，拿个绳子绑着哈，走的时候这里有一些东西绑，他真的是这样做哈。当然其实就是提醒我们，神有很多很多的言语和声音要跟我们，要告诉我们，引导我们如何走这条路，让我们知道如何去了解它多一点，但是我们没有仔细去听。所以我们要首先要珍惜，另外一个就要省察啊。省察就是十二到十三节，他就说当我们看见这些以后，你看上面就说了嘛哈，耶和华的律法啊，耶和华的律法、法度、训词、命令、道理、典章，这些哈、啊，这些我们看见诸天穹苍，然后我们想起这些律法，我们有没有去省察？这个实际上也是听的一部分哈、啊。我们听了以后要省察，然后第三个就是四节，需要信靠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大家看见没有？他到了最后，他提到言语。第一节的时候，他是说啊，第二节的时候，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然后呢，这个言语到了他那里去，他经过消化以后，然后他把这个言语，他跟神讲了。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就是刚才说的，人跟神的连接，连接起来以后，这就是耶稣说的，我们就多结果子。啊，所以诗篇第十九篇是非常好的一个诗篇哈，它提醒我们，实际上神很愿意跟我们说话，时时刻刻都有话跟我们说啊，只要我们仔细听的话，可以带领我们人生的路哈、啊，解决我们人生的每一个的难题。但是前提是我们要仔细去听啊，不一定是 physical 的声音， 方方面面，神都在说话。十九篇十分好的一个诗篇哈。那到最后了，我就想用一首诗跟大家分享这种的感受哈。这首诗是一个英国的诗人，叫做 William Blake 啊，十分有名的一首诗哈。他是这首诗前面四句就这样写啊 ：To see the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hite flower, whole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啊，这个可能用英文来，会英文好的人可能会是听到他的押韵啊，还有他的那个 rhyme 哈，但是呢，我们中国人听起来就好像失去了一点这方面的感受哈。那我就不自量力，我把它翻译成中文的五言诗：一沙一世界，一草一天堂，无限手中握，永恒瞬间。你从一颗沙子里面，你就能够看见整个世界；你从一个野草野花，你就能够知道天堂。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花啊、草啊、沙粒啊，神的声音都跟我们讲话，我们有没有听见？无限，无限很大是吧？大到我们不可能掌握，但是其实神也让我们能够有所把握哈，就好像可以像那个沙子那样可以握住那样子。永恒太遥远了，我们人生只是一瞬间，但是哪怕是这一瞬间，我们其实是可以明白永恒，我们是可以了解到永恒，还有无限，就是神的名，就是神的属性，我们应该活在世上的时候，就能够知道这一位伟大的神，知道他是一样怎样的神，然后我们降服在他的主权底下，然后过一个美好的、平安的人生出来。一花一草，无限永恒。当我们仔细的听我们身边的声音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听到神的声音。当我们能够听到神的声音，而且听了以后继续愿意听，不断的去听的时候，我们神的心就进入到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我们跟他们的跟神的沟通就没有隔断啊。我们要天天的听，不断的听，这样我们就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请诗篇父，感谢你通过诗篇第十九篇，我们知道我们人类虽然渺小，但是神啊，你不嫌弃我们，你也通过诸天，通过穹苍，还有通过一花一草来告诉我们你的信实和伟大，你的慈爱，你的公义。愿我们都愿意竖起我们属灵的耳朵，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多点来听神的话语，让我们听懂明白你是一位怎样伟大的神，我们降服在你的脚前。愿我们更像我们的主耶稣，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